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进行多日的债务上限谈判后，拜登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团队上个礼拜六达成协议。礼拜日晚，麦卡锡发布了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文本。与此同时，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准备这个礼拜对法案进行投票。该法案将美国债务上限提高两年，提高了联邦公共福利补助计划的工作要求，并取消了大约280亿美元仲未使用的新冠疫情纾困资金。法案还将2024年和2025财年的国防开支上限分别设定为8860亿美元和8950亿美元，并设定了到2029财年的预算目标。该法案还对援助贫困家庭的食品券计划进行了一些工作要求上的调整，在两党中引发争议。众议院最早可在这个礼拜三对法案进行投票，之后送交参议院审议。目前民主党内激进派和共和党内保守派都对该法案不满，法案的投票通过可能变得更加复杂。上个礼拜六，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韩国将不会趁北京封杀美国晶片之际填补中国市场空白。近日，中共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关键行业使用美光生产的晶片。消息人士说，韩国政府不会鼓励韩国的内存晶片公司在中国抢夺美光科技公司失去的市场份额。该人士说，韩国亦对趁美光之危占领市场的情况保持警惕，因为韩国将美国视为半导体行业的重要长期合作伙伴，他们不想破坏这种关系。近日，中共商务部长在底特律举行的亚太经合论坛期间与韩国会谈后发表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在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但是韩国贸易部在声明中没有提到晶片，只是说双方讨论了在稳定关键商品和部件上进行合作。礼拜日，土耳其举行了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美东时间下午两点几，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宣布获胜，这个意味着他在执政20年后继续执政。据土耳其官媒报道，在 98% 的选票被点清后，埃尔多安比对手基利特罗格鲁领先将近 4%。 埃尔多安宣布自己已经胜选，之前基利特罗格鲁在广泛的反对派联盟支持下，曾经呼吁选民站出来摆脱专制政权。埃尔多安承诺民众将带领他们进入一个团结全国的新时代。他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是通货膨胀猖獗和生活成本危机。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接近 44%， 工资和国家帮助未能及时到位。经济学家说，埃尔多安减息而不是加息的政策只会令情况变得更差。土耳其货币汇率创下历史新低，外币需求激增，央行净外汇储备由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值。上个礼拜五，州立农业保险公司 State Farm 表示，将不再向新的加州客户提供家庭保险，原因是野火风险和建筑成本增加，而现有客户的服务不断中断。 State Farm 表示，从上个礼拜六开始，该公司在加州停止接受商业和个人保险以及意外伤害保险的新申请。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建筑成本的历史性增长超过了通货膨胀，灾难风险迅速增加，以及再保险市场充满挑战。 State Farm 表示，将继续与加州保险部和立法者合作，以建立该州的市场容量，但现在有必要停止接受新申请，来提高公司的财务实力。过去三年，加州发生的野火烧毁了大量土地和房屋。去年加州发生的最大火灾是 Rescato 大火，面积超过100平方英里，摧毁了70几个建筑物，使9200几个建筑物处于危险中。上个礼拜五，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中共非法代理人陈军和林峰，指控他们串谋共谋贿赂美国公职人员以及共谋洗钱。两人还被控参加了一个受中共指使的犯罪阴谋， 对美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实行迫害。今年70岁的陈军是美籍华人，在中国和洛杉矶都有住所。43岁的林峰是中国公民，拥有绿卡。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同时动用国库，将迫使手段延伸海外，而陈军在海外为中共充当打手。每当洛杉矶法轮功学院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公开揭露中共迫害真相时，陈军就带领一班人在旁边捣乱，打出标语污蔑法轮功，还对法轮功学院进行骚扰和威胁。据陈军向 FBI 线人透露，两人中曾经计划贿赂美国国税局官员，举报法轮功学员运营和实体，最终目的是帮中共政府扳倒法轮功。三位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预计将在这个礼拜访问中国，这个将是他三年来首次访问中国。其中两位消息人士称，预计马斯克将会会见中国高级官员，并参观特斯拉在上海的工厂。目前还未清楚马斯克会见谁个，以及他们将会讨论什么内容。路透社三月份曾经报道，马斯克计划前往中国，并希望最早在四月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具体时间取决于李强的日程安排。马斯克上次访问中国是在2020年初，当时他在特斯拉上海工厂活动中上台大骚舞技，引发网络热议。马斯克再次访中之际，特斯拉正在面临多个问题，包括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国的需求减弱，以及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竞争加剧。马斯克这个月较早时告诉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知，我们在中国扩张的能力存在一些限制，但他又补充说，这个不是需求的问题。上个礼拜，一位年仅12岁的华裔少年洪浩康从加州富勒顿学院毕业，成为该校建校110年以来最年轻的毕业生。洪浩康同时还在历史、社会科学、社会行为与自我发展、艺术和人类表达以及科学与数学方面获得了5个副学士学位。洪浩康的父母来自香港，据妈妈介绍，个仔好有学习天赋，佢超级好奇、成熟、勤奋、自律，并且积极性好高。2019年，妈妈决定让洪浩康退学，自己在屋企教佢。2020年秋，年仅9岁的佢被富勒顿学校录取。洪浩康说自己未来想成为一个航空航天工程师、飞行员或者是儿科医生。他还说自己刚刚加入民间航空巡逻队，希望16岁时获得飞行员执照。洪浩康还当选了富勒顿学院下个学期的大学生参与员。在秋季之前，他打算继续在该校学习 STEM 课程。近日，云南省通海县纳古镇的纳家营清真寺在被中共官方强拆时，受到当地民众抵制，发生警民冲突。多段网络影片显示，5月27号纳家营清真寺门口有大批人聚集，大量装配警棍、盾牌的特警组成人墙，将清真寺包围，准备强拆。期间有民众冲击警方防线，特警使用暴力手段驱散民众，双方发生冲突，警方和强拆队伍暂时撤退。29号早上，有爆料人士在推特上说，纳家营可能已经断网，目前突然失去了信息来源。最后得到的信息是，警察密布纳家营，大抓捕可能会在今晚发生。有知情回民对大纪元表示，这次事件是中共要将清真寺的阿拉伯外观改成中式的，但回民不同意。现在大家怀疑可能第二次沙甸事件要爆发了。沙甸事件是指1975年在云南省，中共当局关闭清真寺，引发民众抗议，最后中共军方武力镇压，造成超过1000名回民死亡。在国商日长周末假期，洛杉矶大批民众聚集在一起，通过游行和整签等方式，反对洛杉矶县政府将游民收容中心建在居民区的计划。 星期六各族裔民众在哈仙达江举行集会抗议，手入边攞住不要游民中心、孩子安全最重要、不要黑箱作业等标语，抗议洛杉矶政府在没有告知当地居民的情况下，将当地一个临时庇护站变成永久性游民收容中心。该收容中心选址位于一家汽车旅馆，临近高速公路、公园、多间小学和初中，同时亦位于人口高密集的住宅区。自从洛杉矶县将这里设为临时游民收容所，当地治安越来越差，很多居民遇到入室抢劫、车窗被揼等事件。早在5月4日的一场关于建立游民中心的说明会上，就有近千名居民到场抗议，直到目前民众表示没有收到官方正面回应。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